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知道这个礼拜有什么日吗？国庆日。大家都没有想到国庆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那个跟我爸爸，爸爸那时候都有那个小小的塑胶的国旗，有印象吗？我就知道哪些人点头，就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现在都没有看到，以前就是我就很怀念，就是那种大家拿着国旗呢，好像当玩具这样玩一玩啊。然后父亲呢就参加那个升旗典礼啊。然后因为父亲是公务人员，不知道当初是不是被指派一定要参加这样子啊。现在可以想象，可能是被指派的要参加这样子啊。那以前就是过国庆日是很兴奋的日子啊。那现在好像就觉得只是多一天放假的日子。但是我们了解其实犹太人他有很重要的节日，其中一个就是祝棚节。那犹太节的重要的节日呢，大概有七个，那祝棚节只是其中一个。若从时间的安排，大概是分为三个区段，三个区段。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以前，有没有？那个埃及王愿不愿意让他们出来啊？当然不要啊！但是上帝就使用了十灾啊，其中有一灾最可怕的就是这个灾啊，就是所有的长子都会死啊，除了若你有拿羔羊的血涂在门边，然后还吃羔羊的肉啊。然后那一家就可以避开长子会死的厄运，那所有的长子那天都死掉，包括埃及的国王的儿子，长子也死了，所以埃及王不得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只羔羊其实就预表耶稣，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所以逾越节它有三个重要的日子是放在一起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就是宰羔羊的日子。第二就是除酵，酵在旧约里面预表的是罪，就是除罪日。所以隔天就是逾越节，假设是礼拜五，礼拜六就是除酵节，然后礼拜天就是什么？初熟节。初熟节就是预表耶稣的复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定出初熟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耶稣那一天会复活。所以旧约所定的日子都有属灵上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明白旧约里面这些节庆的日子也它的意义，你就比较好记。从初熟节之后数五十天，就是五旬，一旬代表十，大家中文若可以的话可以记住，一旬代表十，那五旬就是五十天，那五十天算到的就是七七节，就是所谓的五旬节。那再来五旬节预表的就是圣灵降临日，所以后来当耶稣离世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再来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在以他们的年历来讲是七月一号，然后再来是赎罪日七月十号，再来是祝棚节七月十五号。那若以现在的历来看呢，吹角节大概就是九月底开始，就是今年的九月三十号左右，然后再来是赎罪日，在今年的礼拜二到礼拜三的时候是赎罪日，那今天开始是算祝棚节。所以因为今天是祝棚节，所以师母派我来讲道，因为我上礼拜讲道所以按照过去是不会马上派我的所以今天呢是祝棚节的开始。那开始呢算七天之后的第八天就是祝棚节的末一日是最大的日子那我们这三个重要的日子呢，上帝有规定希望他们要来与他们面对面到耶路撒冷来面对面。我们来读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来，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的地方朝见，
却不可空手朝见。请问你今天有空手朝见什么？有， 你说带两串胶啊，两串胶也算啊。其实按照圣经的规则是三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来朝见神，不可空手来朝见神啊。为什么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因为上帝远远的祝福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来回报啊，应该有的回报啊。所以祝棚节按照我们刚刚讲的是从7月15号。啊，7月15号是以旧约的那个啊犹太的年历来算的。然后圣经里面说这是你们怎么样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以重不重要？哎，应该是很重要，不然不会讲说永远又世世代代啊。然后刚刚读的经文经句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祝棚节它有很深的含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请问神看得到吗？看不到。神与你同在，但是事实。那上帝怎么样采取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呢？首先上帝透过摩西跟摩西说，你要建立会幕，让百姓可以在那里跟我会面。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9章42节跟43节。来，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代常献的燔祭。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神。
我们的神是看不到的神，但是神很乐意跟我们同在。他用什么方式来跟我们同在呢？透过会幕里面要跟我们说话啊，所以说话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师母常常说你是神话一哥嘛，啊，不太爱说话啊，但是神很乐意跟我们说话啊。他透过会幕，透过摩西在跟百姓说话。另外一个故事很重要，也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王中了为上帝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想要建造圣殿，但是上帝说不可以，要由你的儿子来建造圣殿。所以所罗门王他承接这个王位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建造圣殿。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建造圣殿，请问花了多少年？杨恩花了多少年？杨恩说，哇，为什么他花那么长的时间建造圣殿，但是花更长的时间来建造王宫啊？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建造圣殿，但是建造圣殿的结束的时间呢，就在祝棚节以前把所有该建造圣殿的事情都建造完毕，然后就要在祝棚节的时候欢迎上帝进入圣殿，在那个时候把殿献给神。所以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王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当建好殿以后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来读历代志下7章1到3节跟9到10节。来，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降下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第八日设立筵宿会，在守节7日，7月23日。所以你7月15号是祝棚节，然后一个礼拜，然后再加上第八天，然后7月23号结束，百姓离开。好，所以祝棚节是一个阶段啊，大家在欢庆的日子。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是神的荣光充满神的殿，那在会幕我们看到神与百姓说话啊，所以神要乐意跟我们同在，用各样的方式，不单是用话语，也用荣耀来彰显他的同在。请问当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会质疑说上帝存在不存在吗？不会，你不会说因为我看不到你就不认为上帝是存在。所以上帝透过声音，就是透过话跟百姓说话，来证明他是存在的神。上帝也透过荣耀来告诉我们他是存在的神。 啊，所以神用各样的方式要跟我们沟通，他是在我们当中啊，所以神的圣殿充满了荣耀，所有服事的人根本不敢站立起来啊，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我们来思想，在现今的时候神如何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神就住在，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可以跟我们说话，所以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可以跟神直接沟通，神也乐意跟你沟通，神非常爱你，所以我们要跟圣洁的神在一起。我们如何可以跟圣洁的神沟通呢？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
是我们要跟神沟通，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否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因为你要圣洁的神住进来，我们若里面不是讨神喜悦的，神没办法与我们同在。上个礼拜我有讲到这个扫罗王，虽然他有被神膏抹，他虽然有圣灵在他身上，但是因着他选择不顺服神的道路，神的灵就离开他。好，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让神在我们里面不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我们若是一个圣洁的器皿，神就乐意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你期待上帝现在就跟我们说话吗？神的荣耀在颂恩堂吗？阿们。对，所以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将这段时段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颂恩堂是属乎你的地方，也是你跟我们说话的地方。主啊，我们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单单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为什么要守住棚鞋？除了上帝说要守之外，就是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住在棚里。但是住在棚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要住在棚里呢？好，那假设不守又会如何呢？好，在撒加利亚书有一段里面特别谈到，若不守住棚鞋就没有祝福。好，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讲说为什么我们就读那个红字的哈，因为今天经文很多，我们就读那个红字的部分。来，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是农业社会，如果没有雨水，就没办法让农作物生长，你就没办法丰收。换言之，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守住棚节，就没办法得着上帝的祝福。啊，这是从字句上里面我们可以抓到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农作物需要灌溉。啊，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也是算一个田。啊，你的心是不是一亩田啊？啊，你的心也是一亩田，那这一亩田呢，若是干渴，没有神的水，你也会枯干啊。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要让那个活水冲入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棚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要跟神相遇啊，跟永生的神相遇。那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规定，若在住棚节的时候，住在棚里面要读圣经里面的一卷书，那一卷书就是传道书。我们今天若读完的话时间也不够，所以我们只挑两个经文来读。我们来读传道书一章二节跟一章十四节。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他是被当时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写出这卷书。 但是里面就好像两个字不断的出现，就是虚空虚空啊。所以我们就在思想，有什么是上帝要教导我们的呢？好，所以我们去了解这个棚子，它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看到的这个住的地方棚子，其实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像一个棚子。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可以了解啊，我们的身体也像一个棚子。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13节跟哥林多后书5章1节，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却从人处望见，借花喜行前，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原知道，有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因为在棚子，很少人愿意住在棚子，棚子都认为是比较简陋的地方啊，是一个暂时的地方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不论你是住豪宅，或者是住比较一般的房子，都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都是暂时的，都不是永久的。啊，100年后、200年后、300年后，可能都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但是第一个经文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给大家，就是这些人是存着什么信心死的，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边在讲什么？举一个大家最熟知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请问他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但是他欢喜不欢喜？欢喜，因为他从灵里面相信。请问这个事情现在有没有发生？有。我们所有相信上帝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信心来看，原来信心可以让我们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我们凭信心相信，你就能够欢喜领受，而这样的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跟神相遇，就是知道神你是永恒的，你把我们放在这里都是暂时的，你将来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天上是永恒的。所以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预表就是你身体没有了，你死了，但是在神，在天上，神会给你一个永存的房屋。好，永存的房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正看到的房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好，所以棚它有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的身体，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在天上是永恒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给大家，就是神是胜过死亡的。不论相信耶稣或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会很怕死。阿们吗？但是我们读一下神给我们的话，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来，是啊，你得胜的权势
在哪里？是啊，你的独头在哪里？是的，独头就是罪，这个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得胜。
是，神是胜过死亡的神，没有一个信仰有可以胜过死亡，但是耶稣是胜过死亡的神。好，在追思礼拜，牧师最喜欢用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是，神说生命在我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上帝要给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永生，若相信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现在你知道用各样的科技都想要延长人的寿命，甚至复制，甚至用各样的电影，你会想到人想用各样的方式能够延长生命，甚至反正用基因啊等等方式，医疗各样的方式都需要延长寿命。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没办法复制的，上帝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上帝要让得胜者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来，圣灵像众会所说的，凡有的都应得胜的，我必将神的神要擦去所以我们要欢庆的原因，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说神乐意跟我们同在，而且神要赐给我们永生，凡是相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啊。那还有一个概念要告诉我们，就是假设你有亲人离开这个世上，然后他是信耶稣的，那就要给你一个永生的盼望，知道将来你一定会跟他在一起。好，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亲。好，当我父亲离世的时候，我们全家站在旁边，我的儿子啊，就亲眼看到耶稣带着我的父亲啊离开。所以我知道说真的有神，神会接那相信他的人在天上永远在一起，而将来我们也会跟他相见。那我知道在场的也有亲人是已经离开的啊，也相信上帝的。那这个经文也是要告诉你说，要给你一个永生的盼望，将来在天上你会跟他永远在一起，好，永远在一起。除此之外，除了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是不是还有什么附加的东西呢？什么 bonus 呢？最近前一阵子我非常喜欢看到这个大祭司身上的那个12个宝石。好，我觉得上帝你创造这些一定有很多属灵的含义，每一颗宝石代表一个支派，好，那每一个宝石都是非常的耀眼，非常的可爱，好，所以我买了一个紫水晶，好，放在我的办公室，好，人家说你是在拜拜用的，不是，我只是想了解上帝的创造，好，因为一般的宗教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好，但是我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些东西，那天上有吗？好，我告诉你，天上更多，天上的宝石超乎你的想象，可能不知道需不需要戴太阳眼镜，因为天上的宝石太亮了。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21章18节到21节。来，墙是玉做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亮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第一根是碧，第二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绿玛瑙，第四个，第五个是红玛瑙，第六个是红宝石，第七个是红碧石，第八个是水苍玉，第九个是红碧石，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玛瑙，第十二个是紫金，十二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所以不用担心你地上的黄金没办法带到天上，因为天上的街呢是用黄金铺的，是地砖，地上的是黄金。我要讲的就是上帝让我们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定是超乎我们想象，不单是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而且上帝把天堂布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我们不是只是了解这个，我们要去思想上帝你有什么美好的属性是你今天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在祝棚节里面，我觉得跟神相遇除了了解圣经以外，也去思想上帝你的美好的品格，这些东西也要在我们的里面。好，什么样的美好的品格呢？今天不会讲太难的，讲一个最简单的，叫做守时。大家很在意守时，假设你跟人家约会，约时间，不要讲约会， make appointment， 那个人迟到半小时，迟到1小时，你心里作何感受？你心里一定想说，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你怎么这样浪费我的时间？那假设他是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他迟到半小时1小时，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时间还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等啊，你慢慢来啊，我可以等啊。所以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我们都希望人要守时。那我心里从灵里面觉得上帝一定是非常守时，上帝是完美的神，他不会有个缺点叫做不守时啊。阿笨吗？所以上帝很守时，这是我灵里面觉得上帝你做事情都很完美 啊，因为你的时间也是很完美。所以祝棚节我个人灵里面觉得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所以耶稣不是在我们认为的12月25号在降生，而是选择在祝棚节。为什么？我会告诉你原因啊。第一个，从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在祝棚节降生。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章14节，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句话讲的就是讲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神，他是有恩典有真理。后面特别有讲说他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父独生子是谁？耶稣。那这里面谈到了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原文，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就是祝棚。所以你去了解，哇，原来这些奥秘其实都在话语里面。耶稣自己就是在祝棚的时候降生，他就是祝棚。啊，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可以判断，应该是祝棚节耶稣降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从哪里可以判断呢？从耶稣的年纪，耶稣是33岁半的时候死的，那耶稣是在月节的时候死的，你往回推33年半就是祝棚节。所以第二个判断耶稣是在祝棚节啊降生的，是透过他死亡的时间跟他的年纪，33岁半。第三个，从他的表兄啊，就是施洗约翰，可以判断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差的年纪正好半个月啊，所以我们
半年
啊，对。所以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降生的日子里面再加半年，就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这是从圣经的字句里面我们抓到，诶，确实他们只差半年。好，然后我们又有一个经文让我们抓到他父亲啊服侍的时候结束以后回去，他的太太知道他太太怀孕，所以他的父亲就是撒加利亚，他服侍的时间有历史的记载啊，他的服侍的时间就是当年的6月13号到19号啊，那回去的时间啊，就发现他太太怀孕的时间就推断是6月底，啊，所以他是太太是在6月底怀孕，再加9个月，就是隔年的三月底生啊，然后再加6个月，就是9月底啊，就是耶稣的降生的日子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推断耶稣是在祝棚节生的啊。另外一个觉得是从经文里面来判断。耶稣不是在12月生的，啊，原因在什么？原因是因为12月的耶路撒冷是会下雪的，下雪是不合适牧羊的，啊，但是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有牧羊人在牧羊，而且是半夜在牧羊，啊，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章8到10节，来，在耶路
撒冷
是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
站在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是万物万民的。”
所以，真正的圣诞节是今天。所以，跟你隔壁的说圣诞节快乐。啊，我们都认为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其实我告诉你。今天才是圣诞节，今天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是祝棚节。祝棚节才是神与我们同在很明确的日子。不单单如此，耶稣说他还要再来，我们都想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门徒也在问耶稣你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灵里告诉你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应该也会选择在祝棚节，啊，这是我的感动了，所以你不一定要去跟我 argue 哈，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不是在讲那个辩论会，只是我邻里觉得说，耶稣你是一个守时的，你的时间都是很奇妙，你出现的时间都会按照啊你的这个立法的时间，哈，所以，但是耶稣也在跟门徒讲说，哪一天不是最重要？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24章42节下面那个经文来，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是，我们都很想知道，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父也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好，所以上帝要我们警醒，警醒。我觉得耶稣所讲的话我们要放在里面，耶稣也又讲了一段是关于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什么，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什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44节到47节来。假设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会在那个时候做别的事吗？不会嘛，你绝对会那个时候读经祷告，对不对？假设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你绝对会在那个时候读经祷告敬拜主。耶稣就是故意不让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要来，因为耶稣要我们平常就做该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只有他出现的那个时候才做。所以神要的是什么？要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好，要一个做一个忠心的人，就是平常就要做该做的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就是神在提醒我们，不要只有在我出现的时候才做给我看，好。耶稣除了在意我们平常就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人，耶稣很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也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大家也蛮熟悉的，我们来再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7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所以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就说这段话。所以我们今天是祝棚节，我们知道除了耶稣的降生以外，我们还去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要纪念耶稣所说的话，让他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在这里说，你不单前面你要耶稣要我们忠心，平时就要做该做的事，另外上帝很在意就是你有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最大之日，耶稣就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若明白这个意思，你就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耶稣知道很多相信他的人还是活得很痛苦，因为他并没有跟圣灵有美好的沟通，他跟圣灵之间没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上帝说，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简单来讲，耶稣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被圣灵充满，耶稣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好，那上个礼拜我谈到五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成为忠心的仆人，五件小事，你做小事上帝为你什么成就什么大事。所以小事是我们来做，大事由耶稣来做。那五件小事我再次重复，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每日灵修，你跟神祷告跟神说话。第二个是你乐意服侍神，乐意服侍，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经历上帝。第三个是乐意奉献，你乐意相信上帝是供应你的神，不会因为你奉献了你就会生活过得不够跟缺乏。第四个，你愿意守主日，因为神说不要停止聚会，所以守主日是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第五个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一个跟随神的脚踪。我们昨天有个小组长训练，我们就小组长的聚会的过程里面，我听到小组长在分享，因为这次第二期的小组那个 幸福小组又开始了。那我们就听到上一期啊，有参加过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 best， 他就在分享说他在上一期所经历到的事情。他经历到上帝在跟他说话，上帝在，那这些事情我们不晓得，唯有在这一次才听到。我们就想说，哇，上帝你做事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的时候你已经在做。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人邀请到神的殿中，我们在传福音，但是神你亲自在跟他说话。好，所以传福音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一个步骤，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五件小事上忠心啊，所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会假设我们真正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收果子啊。收什么样的果子呢？就是收到神要给你的祝福。什么样的祝福？很简单，就是从受害者变成什么得胜者。神要我们从受害者变成得胜者。当我们做到这五件小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受害者的心态是我们很难推却的。举例来讲，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没有改善，或者是一直有疾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容易会有受害者的心态。好，那保罗也曾经身上有一次，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的恩典，你可以医治我的，但是上帝跟他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所以没有让这个疾病离开他。所以有些人哈，确实我们希望上帝得着医治，却有时候这个疾病就好像保罗身上的那个刺没有挪去哈。但是我们若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没有一个得胜者的心态，就会觉得上帝你不爱我啊，你为什么我祷告你都不医治我。另外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夫妻、跟配偶的关系，或者跟儿女的关系，或者跟会友的关系，就是跟人的关系出问题。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啊。最近跟师母有些观念上不太一样，我就觉得他的关系上好像就有一点变化，我就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子，我跟他的关系不应该是有一些怪怪的感觉啊。那你们有看出来吗？你表示你们的辨别力还不够。那我就觉得说，哎，人跟人的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当你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怪怪的。那所以我们都期待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所以跟人的关系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是财务的压力，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财务的压力，有些人是反正就固定领退休金，过得很舒服，感谢赞美主。但是有些人还在奋斗当中，那个还不知道下个月的薪水从哪里来，所以有很多有压力的，我们可以去体会。那另外就是子女的问题，不是每个孩子都很听你的话。那所以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是超乎我们能够改变跟影响的，甚至教会，甚至国家，很多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好像控制当中，而且好像觉得是失控。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好像对自己觉得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要听到上帝的话，上帝带领我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我刚刚在安静的时候，我就想说，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把人从出埃及直接就送到迦南美地，可不可以？可以啊。然后你知道从旷野，若真正要走过旷野时间需要多长？十几天就走过了，11天就可以过。所以上帝是可以让我们不需要经过旷野，直接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旷野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你也很想知道，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留在旷野？你去思想在旷野里面，你可不可以感受到上帝直接的供应？可以。你知道那个玛拿就是在旷野里面出现的。玛拿是从哪里来的吗？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天上降下来，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你自己种的，也不是靠你劳力得到的，那是你来自于神的。我跟师母之间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跟这个也有关系。 我想说钱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师母认为可以，我就马拿我知道有从天上掉下来，钱会从天上掉下来我还没有看过，除非有人在天空撒钱，那撒的时候叫我去捡。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讲，我刚刚要还没有讲的话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些百姓经历到旷野？我觉得神就好像在启示我说，唯有在旷野里面我才可以找出来谁是相信我的人。再讲一次，唯有在旷野里面神才可以找出来谁是相信我的人，而且是看到我大能作为的人。这些在旷野里面我们看到神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在保护我们，上次慧琳姐妹有在分享，有没有？有云，还有什么火柱，这些都在保护百姓，这些都是肉眼看到的。还有可以吃的啊，玛纳，这些都是肉眼看到的。但是这些百姓对神怎么样？还是很多的抱怨跟不相信。上帝说这些人就没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进入到旷野？神在做一个筛选的动作，神在做筛选的动作。弟兄姐妹，拜托不要被筛选掉，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不要被筛选掉。好，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话，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但是旷野是一个过程，旷野是一个过程。这一趟四天的度假，师母安排我们全家到花莲光复乡啊，然后出发的日子就是10月10号，然后当天9点多出门，到光复乡的时候是下午5点多，你就知道我开车的时间有多长。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回程啊。第二天回程呢，我们就认为说应该不会这样子塞吧，哈，所以我们出发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多哈，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晚上九点到台北。那你知道我这两天都在哪里？都在车上，都在车上。我就想到那个住棚的概念啊，都在车上，都在车里，都在棚里。还好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家人，所以跟他们10几个钟头不会觉得很无聊，也不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是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那这个苏花公路我在开的时候是晚上，哇，那个路是，我说哇，什么时候才有结束呢？其他人可以睡觉，我不能睡觉。然后我儿子在旁边说，哇，这个开起来很刺激啊，很刺激，就是又左转又右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尽头。还有那个隧道也觉得好长。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旷野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一直这样，一直不知道什么有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尽头。但是我告诉你，是有尽头的，是有结束的，就是旷野是有结束的时候。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没有指望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摩西就叫他们派12个探子去探讨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去探的时候就砍了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上头挂了一个葡萄，两个人用来扛的。我想说这个经文让我很难理解，两个人砍了葡萄树的一个枝子，上面挂了一挂葡萄。我就想你去买葡萄的时候，一挂是需要用扛的吗？应该不用吧，用手拎起来就是一挂了。他竟然一挂的葡萄是用扛的，所以很难想象那个葡萄到底是大到什么地步，是不是像葡萄柚这么大颗啊？不晓得，因为没有看过。但是真的是让人家很难想象，所以真的认为那里是迦南美地。好，我们来读民数记13章27节这些探子所说的话。来，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会很难理解说，这些人亲眼看到 竟然不相信上帝要带他们去。所以这些探子他们说这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加了很多 but。 我这句话我就停留，其实当我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是看到问题，你却没有看到神已经给你的祝福。我再讲一次，这个流奶与蜜是他们都看到的那个葡萄，就好像神已经给他的祝福。我今天也要告诉你，你急祸在旷野，你应该有看到神给你的祝福。我们若没有眼光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被消减，就会减弱。而这些人因着把问题放大，他就看到自己的祝福变小的时候，就没办法承受神给他们的祝福。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眼光，这些没有相信上帝话语的人眼光。我们来读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来，就是伟人，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活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他看到那个问题，就是看到那个伟人，把他形容是非常的非常的大，好像拿放大镜去看你的问题。我们碰到难处的困难的时候，在旷野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类似的行为，就是拿放大镜去放大你的难处跟困难，同时又把自己给看小了，把自己看如蚱蜢，好像缩小灯来照自己，自己变小了，然后把放大镜去看问题，问题变大了。后面还有一句话更奇怪，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请问这些探子会去跟他们谈话吗？探子就是偷偷的去窥探，你还会跟那些人谈话吗？会吗？不会。所以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是你想象中又在欺骗你自己，认为说别人是这样子看你，其实他们是怎么看以色列人的？我告诉你，他们看到以色列人会害怕。这些人都听到神与这些人同在，他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会害怕，因为他害怕他们的神，不是这些人长得比他高大，不是，而是以色列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迦南美地的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是害怕的，但是这些探子他去想象敌人看他们是蚱蜢，这是不是谎言？是谎言。简单来讲，若我们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就会让谎言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相信，你就把自己给看小了，把问题给看大了。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人当这样子错误的思想的时候，在活在谎言里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节，来，再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节，来，这这些人若是听到上帝跟他讲这句话，他一定会抗议。他说：“我哪有向你发预言？我是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我没有向神发怨言。”但是上帝不这么认为，上帝就好像给他差派的人，你对他上帝所差派的人发怨言，其实对上帝来讲，你就是对我发怨言。同样的，若上帝给你这个环境，你怨恨这个环境，你也是在对上帝怎么样发怨言。所以我们很容易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没有向上帝发怨言，我只是对谁不满而已。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不是这样看。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这些人说我巴不得怎么样，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但问题他是不是在埃及地？不是。所以他是不是在旷野？是。所以他说的话怎么样？应验了。所以话不可以乱说，同意吗？话真的不可以乱说。你有没有有时候不小心讲出咒诅自己或咒诅别人的话？有没有？有。我们要认罪悔改，话不可以乱说。上帝就用他们所说的话来让这个事情成就了。好，我们来读约书亚记五章六节，来， 以色列人在旷野并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所以我刚刚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讲，你若在旷野当中不要轻易放弃，对神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筛选我们对他信心对他话语认真的一个过程。好，也知道这一定会有个尽头。好，上帝要帮助我们度过。所以你若是缺乏信心，也曾经对自己讲出咒诅的话啊，发怨言啊，咒诅自己咒诅别人的啊，正好碰到赎罪日啊，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其实不单单有祝棚节，从今天开始，其实在前几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是简单来讲，就是神规定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进入到至圣所，然后为百姓赎罪，而这个是预表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 The better 大祭司的最好的大祭司，英文怎么说 Priest High Priest Anyway 那在前几天，就是7月10号是赎罪日，那大祭司他们在旧约里面就是规则，就是一年大祭司只能进入到至圣所一次为百姓赎罪，然后大祭司在进去以前在脚上会系什么叮当啊，然后还有一只绳子啊，所以若外面的人没有听到叮当有声音，代表他怎么样，在里面怎么样，睡着了吗？死了。上帝为什么要击杀大祭司呢？人若没有按照，若你最近有 读 QT 哈，读那个活泼生命，神对大祭司的要求是更高还是更低啊？更高啊。所以你羡慕做服侍神的人吗？上帝对你的标准会更高啊。但是我们若认为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你就要羡慕啊，然后你愿意把自己的标准提升啊，那上帝就是对大祭司有更高的期待跟标准啊。所以大祭司若进去以后没有声音，外面的人也不敢进去，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好，所以赎罪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好，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若过去有做在神面前说出不该说的话，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愿神把这个罪挪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也愿意最完全离开我们的身上。主啊，为我们过去啊，因着不明白，因着不了解啊，所以我们曾经咒诅自己或咒诅别人啊，这些的恶言恶语，这些不讨你喜悦的，都要被主你来挪去。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悔改，求主你用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嗯，这祷告要断开你曾经为自己咒诅的话，好，让这些咒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那另外我们来思想圣灵最在意的事是什么。前面我们谈到耶稣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忠心的跟随神啊，做五件小事啊，然后上帝成就大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那假设真正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了解圣灵最在意的事是什么。我个人感动圣灵最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爱上帝。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所以我们的圣灵是上帝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觉得你是被爱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就是觉得他是被忽略的，他是不被爱的。一个得胜者就是他感受到他是自己是被爱的，他是被宠的。被爱被宠的人是不是代表说他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不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仍然相信他是被爱被宠的。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被他自己的亲兄弟出卖，被他主人出卖，祖母出卖，反正就是他遭遇到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他跟神之间仍然有美好的关系，他知道他是被宠，他是被爱的。果然神就提升他成为宰相，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被爱的感觉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就要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圣灵在你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的江河要帮助谁？理论上是要帮助别人，对不对？第一个要先帮助的就是你自己，对，因为你自己心有心田是需要被神的爱来灌满，来冲灌溉的啊。我们来看看神如何的爱我们啊，天父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若有当过父母的都知道，儿女在你心目中就是什么？一块肉，就是一块宝贝，不可能会为别人舍。你会因着别人的儿子把你儿子给牺牲了吗？有没有这样的父母？若有，等一下聚完会你跟我聊一下这样。我相信是没有的，没有一个父母会愿意牺牲他的孩子去救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天父却牺牲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说天父头脑有问题，而是天父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超乎你的想象，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里又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赐给他爱我们，不单单是把儿子给了我们，他也把万物给了我们。所以我透过这个经文，我要告诉你说，你真的是不明白上帝有多爱你。你若真正明白上帝有多爱你，你应该今天就要过得非常的开心。你走到哪里，那个神的光就给你照到哪里。你知道那个 spotlight 吗？你知道舞台就有 spotlight。你若是一个真正被神爱的人，你走到哪里就有 spotlight， 就是神的光就是一直照到你的身上。你是上帝所拣选，你是上帝所爱的啊！所以跟你隔壁的讲说，上帝的光现在照在你的身上。啊，睡着的要起来了。不单单是天父爱我们，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耶稣也是如此。耶稣为我们舍，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
也有权柄取代，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不是一个受害者，耶稣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不是受害者，他不会怪他的父亲说，你怎么把我的命给牺牲了？他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他就是说，我愿意自己舍了生命。他愿意自己舍，为什么愿意自己舍？因为他是好牧人，他爱他的羊。所以不单是天父爱我们，耶稣也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命，而且他自己愿意的。所以我们都看到，不单是天父爱我们，耶稣也是如此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被爱的。然后耶稣就是成为这个大祭司，他进入到那个至圣所，他流出宝血之后，圣殿的会幕就裂开了，你知道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之后，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就裂开了。这个幔子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一个距离，上帝就是要挪去。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那个幔子为我们裂开了。这个幔子也预表了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他为我们死，真的成就一个大事， 这个大事就是让我们可以不单我们的罪是永远的被救赎。所以圣灵要给我们一个得胜者的心态跟眼光，所以你也要有得胜者的心态跟眼光去面对你生命当中所面临到的一切的难处跟困难。最有名的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约书亚跟加勒他就是有一个得胜的眼光。我们来单单读那个红字就好，来，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你有得胜者的眼光，你就知道，就像我刚刚讲，那些百姓，那些看起来是伟人的人，其实是害怕这些个子矮矮的以色列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若神与你同在，不论你长得丑，不论你不长得不丑了，讲错话，你长得不丑，不论你的长相如何啊，不论你的外貌如何，上帝都爱你啊。那牧师也会讲错话，我常常讲错话。我们要把问题看作我们的食物，好，把它给吃了，好，把困难当作我们的食物，把它给吃了。不要让问题把你给吞吃，不要让问题变作蛇把你给吞吃掉，你要成为老鹰把蛇给吃掉。所以你问你自己，我要问你，你是得胜者吗？
是，
阿们。对，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大卫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我们上次有讲过，他虽然在家里排行老八，但是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啊！这个就是一个得胜者的眼光。你即或被人舍弃啊，好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反正是学校有很多人同学看不起你，但是耶和华看得起你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啊。然后大卫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得胜者，凡事遵行神旨意。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要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活着是被爱的。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在爱里面跟神相遇。怎么样可以在爱里面跟神相遇？跟就是我刚刚讲那五件小事的其中一件，就是你每天都要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对话，你要思想上帝的奇妙的作为，思想神在你身上做的奇妙作为。我不知道大家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讲什么，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说啊，耶稣很爱你，耶稣为你死，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最好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你身上做了哪些奇妙的大事，耶稣在你身上做了哪些奇妙的见证。因为当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准备三分钟的见证，五分钟的见证，五分钟的见证，三分钟的见证，都在讲谁的事情？都在讲上帝在你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每次跟人家分享见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讲完了以后，我的心中就很火热，上帝你好爱我，我又开始想到过去你怎么样来帮助我，怎么样来听我的祷告。弟兄姐妹，思想神过去的作为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你软弱的时候，你更要去思想上帝过去如何来帮助你。然后除此之外，向神举手说我的心渴慕你，你跟神之间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上帝就好像睁开那个双手来拥抱你，把你紧紧的抱住。所以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神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有多少，也知道你有几两重，这不是在骂你的，而是知道你的承受力有多少。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跟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他自己是上帝要来拯救我们啊！我们曾经经历到很多的难处跟困难，上帝都要来帮助我们啊！大卫他去攻击，就是他在牧羊的时候有碰到很多的难处跟困难，他就在河边捡了五个石头啊， 那这个五个石头呢，就是他平常来攻击这个熊的哈。那这个五个石头就预表我们平常做的五件小事情，我刚刚也讲了哈，就是灵修、服事、奉献、守主日跟传福音哈。那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样把他这些平常碰到的难处、困难用石头解决。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34跟35节。来，大卫。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好，所以看到大卫，他平常就在训练他自己去面对难处跟困难。啊，他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啊，当他碰到更大的难处跟困难的时候，他就可以这么做。啊，那我们来读撒母耳记17章36节跟37节。来，你仆人，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真的可以成就大事。神现在就要与你们同在去成就大事，但是我们是否有像大卫一般的信心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要有从神来的信心，去面对神现在量给你的难处跟困难，而且这样的能力呢，会不断的扩张。神要提升我们在信心的层面，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对神的信心也不断的要长大。才能够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的难处跟困难。那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大卫就他不是捡了五个石子吗？其中一个石子就用机旋甩出去，就打中了敌人的额头，就死了。好，我就告诉大家，就我们做小事，上帝成就大事。好，所以这个小事就平常就要来操练，好，也让我们的信心可以长大。所以我透过这个投影片做最后结束，是告诉大家啊，其实真的可以，上帝为我们成就大事。第一堂我有讲个故事，这一堂没有讲啊。这个故事其实在活泼的生命里面有啊，就是有一个女生啊，她是荷兰人啊，她的名字叫做 Corrie ten Boom 啊。Corrie ten Boom 她是他们全家都非常爱主，是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占领了荷兰，然后在荷兰这个国家呢，就把这些犹太人给抓起来，甚至要到集中营处死。那 Corrie ten Boom 呢，他就是他家呢就有一些空间是专门在让这些犹太人躲在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逃离这个纳粹德国纳粹人的这个魔爪。然后他们拯救了很多人，后来有一次就被举发，后来就被抓，他们全家都被抓到集中营。在集中营的时候，在还没有上车的时候，那个德军的军官就跟这个他的父亲说，你年纪也这么大了，你要不要听话，我们就让你死在家中，不用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的父亲就对那个德军的军官说，你若把我放在家中，我仍然会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他仍然还会帮助。所以就把他，所以他的父亲就死在集中营，他的姐姐也死在集中营，他自己却存活。在那个存活的过程当中啊，他曾经带了一本圣经要进入到集中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要在集中营里面读你的话，能不能求你差派天使，让他们没办法收到，看到我藏了一本圣经。当他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真的那些在收他身的人就不知道他身上有藏一本圣经，就让他带着圣经进入到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面啊，躲开那些警察反正的眼目，他就那里敬拜神。当他要敬拜神的时候，就有旁边一个说，我不相信你的神，若你的神存在，你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就拆开他的手， 他手上是有绷带，这个绷带就是打开以后他的这个手都溃烂啊。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首席的小提琴家啊，所以他可能认为说他手这样子将来怎么样去拉琴，他就会怨恨上帝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利田部就对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但是我知道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好，所以很多的答案就像今天的诗歌，好像就是耶稣是一切事情的答案。我们去思想上帝的爱要胜过你所经历到的一切的苦难跟问题，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依靠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跟耶稣为我们的牺牲，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处跟困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所听到的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把一些话就存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大，而且不被这个旷野给筛选掉，而能够成为得胜者。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